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是7月16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严厉梦话，我哋冇太多时间。研究显示，武汉肺炎痊愈后难永久免疫，抗体可能几个月就消失。被中国制裁，美参议员克鲁兹、卢比奥幽默讲少回应。路透社指，美国计划废止审计协议，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美国商会表示，大多数在港美企担心国安法。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今年较早时候，逃往美国的香港病毒学家严厉梦星期一接受比尔汉密报道节目的独家专访。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审查他的工作，他原本可以挽救更多生命。严厉梦对主持人比尔海默说，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瘟疫，这个亦都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向海默表示，他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有一些交流聊天记录。他表示，我愿意将我所知道的一切话给美国政府知，并且提供所有的相关证据。我想令他们明白，亦都令美国人明白，这个病毒是非常恐怖，这个不是你想象这样，亦都不是你由媒体或者中国政府听讲的这样。这个病毒非常特殊，我们必须追查到真正的证据，这是解决这个瘟疫的关键。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但是严厉梦亦都强调，他非常担心自己的性命安全。他说，我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举报的人。根据星期一公布的研究报告，罹患武汉肺炎的患者痊愈之后，可能会在几个月内丧失免疫力。专家表示，这可能对于政府怎样应对疫情产生重大影响。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领导的团队率先进行这类研究，他们检测了超过90位冠状病毒确诊患者的抗体浓度，观察浓度怎样随时间变化。血液检测显示，即使呈现轻微症状的患者，亦都对病毒产生一定程度的免疫反应。在实验组之中，60%的患者在感染之后几个星期呈现强大的抗原抗体反应，不过三个月之后只是有 16.7% 为前浓高度的冠状病毒中和抗体，而且有些患者的血液检测不到抗体。不过这份报告显示，免疫力并非理所当然，而且可能不会持续超过几个月，就等同流感和其他病毒的情况。继美国行政部门9号以涉及重大人权侵犯为理由，冻结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国权等人的资产，并且将他们列入制裁名单。中共在13号制出反制措施，宣布制裁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和党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鲁比奥、众议员史密斯和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等四人。制裁发出之后，众议院史密斯随即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是因为中共官员侵犯人权才提出制裁，但是中共就制裁捍卫人权的美国议员。他强调，中国威权政府压制人民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我们必须持续和对抗他们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而参议员克鲁兹在知道被中共制裁之后，第一时间在推特文章讲笑回应，真是扫兴，我原本打算结束伊朗德克兰的访问之后， 跟住带家人去中国度暑假。鲁比奥亦都喺推文讲笑话，中国共产党禁止佢入境，我谂佢哋应该系唔鍾意我。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星期一透露，政府计划废止一项2013年同中国审计机关签署的协议，此举可能预示当局将会更广泛压制在美国上市但是就规避资讯揭露规定的中国企业。路透社报道说，这项协议在针对中国审计人员的执法案件中，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了查阅文件的流程。该协议原本被视为是美国致力取得中国严密保护金融资讯的一项突破，同时亦都赋予中共监管机关正当性。但是负责审计监察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会长期以来都抱怨中共疏于批准查阅文件的要求，令到监管会无法深入了解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审计的情况。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及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表示，
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
令到美国政府官员准备很快退出协议，意味监管会将会放弃寻求由中方取得资讯。根据美国商会星期一发表的一项调查，绝大多数在香港的美国公司表示，他们对上个月通过的港版国安法感到担心。大约三分之一的企业表示，他们希望将资产或者业务长期移出香港。美国商会的这项调查是在7月6号至7月9号期间进行，对183位受访者进行了民意调查，咁相当于美国商会会员人数的 15%。 调查内容涉及国安法和国安法对企业的意义，有 68%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比一个月前更担心这项法案，有 36.6% 的受访者表示对该法案有些担心，高达 41% 的受访者更加表示对该法案极为担心。相比之下，不担心国安法的人只是有 11%。 此外，大约有 65% 的人担心法案的范围和执法定义不明确，大约有 61% 的人认为法案会损害香港司法系统的独立性。
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支持对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的行为进行制裁。此外，川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全面撤销香港的特殊经济地位。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二下午五点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与中共相关的主题演讲，强调无论是来自中共的经济敲诈，亦或是席卷全球的冠状病毒疫情，都要被中共承担责任。川普宣布已经签署了香港自治法，将对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的行为进行制裁。此外，川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全面撤销香港的特殊经济地位。川普在玫瑰园说，香港现在将与中国大陆一样对待，美国将对香港和大陆一样增加关税，香港不再享有特殊关税待遇、特殊经济待遇，亦不再享有出口敏感技术的机会。川普说，针对这些对香港人民的压迫行为，将要求中共承担责任。川普还表示，允许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历史上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同时，他亦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在今次疫情中的糟糕表现。川普表示，美国已经非常强硬地对世卫组织施压，切断了捐赠给世卫的资金，但是亦不排除美国会再次加入世卫。川普再次重申，美国要求中共当局对隐瞒疫情并允许病毒在世界散播而承担责任。香港自治法将对削弱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并制裁与相关人士进行重大交易的银行及实体。根据法案内容，在法案生效后的90日内，美国国务卿将与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指认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港人义务的个人和实体，并向国会有关委员会和领导层提交报告。法案内容还提到， 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将列出以上述个人同实体有业务来往的银行，并施加二级制裁。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纳尼星期二发布推文说，川普总统刚刚签署香港自治法以及发布的新行政令，终止美国对香港的所有特惠待遇。麦肯纳尼说，川普政府的这些强有力的行动只是给中共承担责任，今日的有力行动表明美国不会放过中共，我们同香港人站在一起。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二下令，从今年年底开始禁止购买华为公司的 5G 组件，并命令到2027年从英国 5G 网络中清除所有的现有华为设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此表示欢迎英国的这项决定。请听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二签署命令，在2027年之前将华为公司的设备从英国的 5G 网络中完全清除出去。这个意味着华为这家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在西方已经不再受欢迎。该命令中的七年延期期限将会使英国电信、沃达丰和特里等电信运营商感到高兴。这些电信公司之前担心，如果延期期限很少的话，自己将迫使花费数十亿英镑，以便更快地拆除已经有的华为设备。美国之前一直督促盟国不要在 5G 网络上采用华为的设备。美国指控华为受到中共控制，华为的设备可以为中共充当间谍工具，用于收集使用这些设备的国家的情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今个星期将在巴黎和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会面，讨论包括 5G 在内的安全问题。约翰逊在今年一月份曾经作出决定，在 5G 领域授予华为有限参与的权利。而美国一直督促约翰逊改变这项决定，将华为设备完全从 5G 网络中排除出去。由约翰逊担任主席的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决定，将从今年年底开始禁止购买华为的 5G 网络设备，并下令在2027年之前从英国的 5G 网络中移除所有已经装配的华为设备。英国的电信公司还将被告知在未来两年内停止在固定线路光纤宽带领域使用华为设备。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网络部门告诉英国的部长们，在美国对芯片技术实施新的制裁后，无法再保证华为设备的稳定供应。美国蓬佩奥在国务院官方网站于星期二发布的公布中说，我们欢迎英国计划在未来的 5G 网络禁止使用华为设备，并逐步淘汰现有网络中不可信的华为设备。蓬佩奥说，有了这个决定，英国就加入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通过禁止使用不可信的高风险的供应商的设备来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中共肺炎疫情不仅在经济民生层面重创中国，而且成为导火线，引发西方各国结盟抗击中共。对此，中共并未反攻自省，反而开始用大内宣手段在国内洗白。将于近期开拍的所谓抗疫主题电影《中国医生》就是其中一招。当局准备启用港人熟悉的刘伟强执导此片。综合媒体消息，咁系博立影业打造嘅主旋律系列电影之一，聚焦以钟南山为代表嘅中共肺炎疫情中嘅医生群，意在方便中共于明年建党100周年时攞嚟装点门面，用嚟进行大内宣。为同此片造势，钟南山、中国影协副主席兼博立影业董事长于东及刘伟强上星期五仲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办座谈会。然而，呢部宣扬聚焦抗疫医生群体嘅电影，又将如何处理曾因传播疫情真相被禁声，甚至惨死于中共病毒嘅李文亮医生同艾芬医生呢？还有今年4月曾爆发一轮一线抗疫医生被削减补贴风波， 当局在疫情暂缓后单方面食言令大批一线医护人员没有得到补贴。这部主旋律电影是否会探讨这一话题呢？在10号的座谈会上，钟南山等人当然没有谈及上述话题。钟南山倒是表示，假设我们这部电影能引起国内外观众的共鸣，那就是非常成功的。不过网友直言，要想引起海内外共鸣，只需要回答官方为何又如何隐瞒病毒人传人真相就够了。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班农话，多名中国病毒专家出逃，真相会震惊世人。川普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透露，中国的病毒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已经向西方投诚，正在积极和西方情报部门合作，人们看到真相后会感到震惊的。中国女病毒学家严丽梦逃出香港远赴美国，7月10号接受美国媒体专访，包括中共和世界卫生组织联手引匿中共肺炎新冠状肺炎的疫情，引起世人的震惊。据星期日邮报7月12号报道，班农透露，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其他相关研究所逃亡的一些中国专家来到西方，正在和西方情报部门合作，准备对中共提起诉讼。班农说，泄漏病毒再掩盖的行为相当于预谋杀人。如果他们在2019年12月的最后一周直接了当地讲出实话，95% 的生命损失和经济大屠杀就会得到控制。我知道一些投诚者正在配合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找出武汉研究所发生的真相。班农说，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是运行非常糟糕，严重的管理不善。班农还说，这些投诚的中国科学家正在和美国、欧洲和英国的情报机构一起工作，他们尚未和媒体见面，但是武汉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的人已经来到西方社会，并正在移交中共的犯罪证据。我认为人们看到证据后会感到震惊。他说，自从2月中旬以来，和实验室有关的人们开始离开中国大陆和香港。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和英国的军情5处 M15、军情6处 M16 一起准备非常有力的法律诉讼。他还说，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不好像007电影那么快。班农还将武汉实验室比作切尔诺贝利的生物基地，而中共对于疫情的隐瞒亦好似同前苏联一样。班农还暗示，当年协助建立武汉实验室的法国政府在实验室流落了监控系统，这个实验室是在法国的帮助下建造的，所以不要以为里面没有监控设备。我想你会发现，这些家伙中国的科学家所做的实验并未得到完全授权，或者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班农在星期天邮报独家专访中还敦促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英国 5G 网络中踢出华为。希望之声远征播报。
川普说，香港将失去特权，将消失。7月14号星期二，在很多人的揣测和期待中，川普在白宫的玫瑰园宣布，他已经签署了一项行政令，以及美国国会一致通过的香港自治法，香港将得到和大陆相同的待遇，没有特权，香港亦将随之消失。川普说，今日我签署了一项法案和一项行政令，要中国对其打压香港人民的行动负责。我今日下午签署的香港自治法在国会无异议通过，这个法案为我们行政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迫使参与破坏香港自由的人和实体承担责任。川普说，大家都看到发生的事情， 非常之不好。香港人的自由被剥夺，权力被剥夺，我认为香港亦会随之消失，因为他将无法再和自由市场竞争。川普还说，他还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终止美国给予香港的优惠待遇，香港现在将得到和中国大陆相同的待遇，没了特别的特权，没了特殊的经济待遇，没了对香港的敏感技术出口，香港自治法将对危害香港自治自由的中共官员和与其相关的银行机构及实体实施制裁。该法案要求国务卿和财政部长在法案通过的90天内商议出一个违反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的个人和实体名单，向国会报告，并对其中人员实施制裁，对和这些个人和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亦实施制裁。对官员的制裁大约可比照日前通过的对破坏新疆维族自治区自由的中共官员的制裁。有分析人士表示，香港自治法的制裁条款内含影响巨大的核弹级条款，可能将中共的银行排除在美国控制的国际结算体系之外。另外，中共高官多数都在海外藏有大量资产，美国的制裁或直接触及中共官员的海外资产，对中共高层实施精确的经济打击。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报道。
港版国安法，欧盟27国一致同意对中共实施反制措施。北京当局实施港版国安法，引发民主社会的一致谴责，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纷纷制出一系列的制裁措施。现在欧盟亦正式表态，将对中共实施反制措施，以支持香港的自治和公民社会。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吕利13号在欧盟外长会议后表示，针对中共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安法，今日我哋达成共识，欧盟将协调一致支持香港嘅自治同公民社会，包括欧盟一级嘅措施，亦包括各成员国间以协调嘅方式各自采取嘅措施。博雷利仲表示，中共近期嘅行动改变咗规则，呢个显然会影响中欧关系。博雷利仲透露咗可能嘅反制措施，包括限制出口敏感科技到香港，重新审视同香港嘅引渡协议，调整对香港嘅旅行建议，增加香港留学生嘅奖学金，以及向香港人提供更多签证等。欧盟将喺未来几日内出台最后敲定嘅反制方案。路透社嘅报道称，博雷利提到的敏感科技是指任何可以用来镇压旨在维护香港自治的抗议活动的设备或软件。另据欧盟外交官的说法，由于中共在欧盟最亲密的贸易伙伴匈牙利和希腊等国的抵制，欧盟暂时还未讨论较为强硬的反制措施，例如经济制裁。欧盟的两大巨头德国和法国本月稍早率先向欧盟提议，针对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启动反制措施。瑞典外交部长林德在13号的欧盟外长会议上表示，将加入丹麦、荷兰等国的行列，支持法国、德国率先提出的呼声，因为欧盟必须对香港发生的事做出回应。此外，芬兰政府已经表态支持终止和香港的引渡协议，理由是港版国安法意味着被拘留者可以被转移至中国大陆，而那里的法院是由执政的共产党控制的。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美国正式拒绝北京在南海的主张，谴责欺凌策略控制地区。7月13号星期一，美国政府正式拒绝了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几乎所有主要领土主张。川普政府加大了对中国共产党构成威胁的反应。美国国务卿曼克·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讲，北京声称在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的海上资源完全是非法的， 他为控制这些资源而进行的欺凌活动亦是完全非法的。尽管美国官员此前曾描述中共政权在该地区的活动是非法的，但蓬佩奥的言论代表美国官方对北京提出的具体要求的拒绝，同国际法庭2016年的裁决相吻合。菲律宾在水上对中国的主张提出了质疑，并将纠纷提交国际法庭。这项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拒绝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邻近礁石和浅滩的海上主张，中共政权拒绝承认这一裁决。蓬佩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法律依据将其意愿单方面强加于该地区。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在南中国海争夺主权，北京的要求最多，几乎涵盖了所有航道。南中国海拥有丰富的渔场和潜在的宝贵自然资源，亦是世界上主要的运输路线之一。近年来，北京政权试图通过在人工岛和礁石上建立军事哨所来增强其在战略航道中的主张。此外，他还部署了海岸警卫队船只和中国渔船，以威吓外国船只，封锁水路。他的侵略行动已经引起了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领土争端。蓬佩奥说，北京利用恐吓手段破坏了东南亚沿海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霸占了海上资源，主张单边统治，并用可能的权利来代替国际法。他补充说，中国的掠夺性世界观在21世纪没有地位。美国采用2016年的裁决，驳回了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各个地区的海事要求。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亦对中国提出了海事要求。美国国务院说，鉴于此，他将会把中共在这些地区的船只骚扰或石油勘探视为非法。美国军方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了自由航行演习和海军演习，以抵制北京的主张，并保留进入其认为构成国际水域的区域的通道。本月，五国大楼派出了两艘航空母舰参加了南中国海的演习，而北京亦在该地区进行演习。川普政府对北京的侵略行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回应，包括该政权掩盖了中共病毒的爆发，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以及对少数民族的侵犯权利。蓬佩奥说，世界不允许北京将南中国海视为其海上帝国，我们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海洋自由和尊重主权，并拒绝在南中国海或更广阔的地区强加力量代表权力的企图。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报道。
半壁江山泡水，中共高层萧燕开启北大河度假模式。本台记者综合报道，中共病毒疫情未散，中国南方洪水泛滥，中南海高层并没有到长江一带视察灾情，引发不少非议。有港媒分析认为，中南海高层本月下旬起或将直接进入夏季休假的北大河模式。据香港明报报道，中南海的运作已稍然变化，即由频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回归到每月一次的政治局会议。报道说，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直至5月14号，政治局常委会议共开了11次。同期的政治局全体例会则仍然维持每月一次的频率。从5月15号政治局全体例会后，5月29号补办了一场政治局集体学习。到6月29号的政治局全体例会又恢复了同场集体学习。而整个6月份政治局常委都未再开会。据指，中南海运作已恢复常态，但中共领导人的活动模式因疫情影响，至今未能够恢复常态。 不但少了外访或是接见外国访客机会，出京赴外地考察的频率亦大减。报道认为，本月的政治局全体例会可能会提前在中旬召开。下旬中南海将要开启北戴河模式，一直到八月上旬。至于今年的北戴河议题，除了国际形势，应该就是“十四五”规划。这个亦是下半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主题。中共北戴河会议历来是敏感的高层密会，原则上上半年举行，但是时间不定，讳莫如深。一般就是七到八月间举行，外界只能够从中共高层的活动痕迹猜测大概的召开和结束时间。北戴河会议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中共老人干政的场所，但是习近平上台后，这些老人干政的色彩似乎越来越淡。不过近两年中共政权危机加深，从中美贸易战到由战狼外交引发的国际争纷，再到今年因为大瘟疫散布全球引发的追债争议，以及当下强推港版国安法引来的国际追债巨浪，美国的强力制裁，国际反共逐渐形成战线，以及中国经济民生困局和天灾人祸，持续打压人权和高压的统治所制造的国内民怨持续沸腾，中共党内反袭暗涌不断。外界认为今年的北戴河仍然会有强烈的权力斗争，在亲北京港媒吹风的北戴河休假将开始之际，近期中国南方洪水灾情告急，自六月初以来的持续多轮强降雨已经造成中国近30个省市发生洪灾，造成数千万人受灾。但中共高层并未到长江灾区，习近平只是在六月和七月做了两次指示，七月六号到七号，李克强去了贵州考察脱贫攻坚和防洪汛救灾安置等情况，似乎发出了救灾信号，但贵州并非不是水灾重地。此外，网上亦有分析文章说，在五月的中共全国两会后，北京发生新一波的疫情之际，中共高层行踪诡异，七常委可能都离开了北京，分散躲避瘟疫，其中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行踪最为诡异，整个六月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他的活动报道。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今年五月底，在美国读本科和硕士，有份体面工作的小粉红王源因父亲重病回国，一家却惨遭灭门的消息被多家媒体报道关注。王源父亲王永明的案子近日于包头中级法院开庭审理，王永明辩护律师当庭举报一名检察官曾向王永明家人索要30万人民币贿款，法庭却不准律师播放索贿录音，庭审中更出现法警一涌而上推搡律师的一幕，场面混乱，相关图片流传上网引发广泛关注。王永明在去年四月被警方带走，被指控与其余12人利用高利放贷、敲诈勒索等手段在包头市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王永明的女儿王燕在微博发长文讲述曾是小粉红的自己放弃得到绿卡的机会回国照顾父亲，但等待他的确是无尽的灾难。王燕在那篇被删除的微博中表示，中共公安为了令王家噤声，先后找捕了王燕的母亲、弟弟以及自己，但王燕一直坚信父亲被人陷害，他还接受外媒采访诉说自家的经历，并为父申冤。他当时还警告在海外的留学生千万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回国。7月11号，王永明案在包头市中级法院审理，在下午的庭审中，公诉人之一的李书耀被辩护律师当庭举报曾向被告人家属索贿30万元，辩护律师并要求播放索贿录音，合议庭却违法阻止了律师的要求。据民生观察网报道，虽然未当庭播放李书耀索贿录音，未能直接确定其涉嫌犯罪，但李书耀当庭表情极不自然，未做任何解释，不但不像前几日庭审中这样频繁地打断辩护律师发言，反而一次反对亦都没喊， 休庭后，有旁观者发现他的上衣后背都湿了。辩护律师范神指，法庭应立即休庭，将涉嫌索贿线索移交监察委处理，而不是他不听取律师意见强行开庭。大陆媒体指，举报检察官的律师日前已到当地监察委录口供，获悉当局已介入调查。报道称，早在一个星期前，法庭仲非法剥夺黄永明的辩护律师李爱军和李启珍的辩护人资格，不准许两位辩护人参加庭审，迫使两位辩护人在法庭外地摊辩护，激起了全体辩护人的愤慨。11号的庭审中，辩护律师们提出先解决两位李律师的出庭辩护问题，法庭对此不予理会，强行进行宣布案由，告知诉讼权利程序，企图强推庭审。多名辩护律师要求举手发言，均遭到警告，又有多名律师要求审判长回避，仲是被连续警告，法庭一片混乱。混乱中，翟长栋律师发现公诉人方的书记员在庭审中偷偷录像，逐提请法庭立即休庭处理此事。休庭后，辩护律师担心书记员删除录像毁灭违法证据，便过去查看并要求法庭封存。这个时候，在庭的法警一涌而上，向律师扑上去，公诉人、法警、律师乱作一团。混乱中，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恩被法警野蛮咁推搡两次，对峙的照片在网上引发关注。徐恩坦言，在这样严重违法的法庭上，多待一分钟都可能随时被气死。黄永明的律师团队又指，自开庭前会议至今，该案有大量审理违法之处，包括女被告遭法院男庭警殴打、检察官随意缺席、当庭辱骂辩护律师等。黄永明案件经女儿黄妍大范围曝光后，引发多方关注。今年30岁的黄妍是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从事美国信托工作。今年5月底，她在微博发文称，她放弃可以得到美国绿卡的机会，回到中国，换来的却是被这片土地狠狠地践踏，几乎家破人亡。黄妍说，她的父亲黄永明在内蒙古包头市经营民间放贷业务，遭到当局公安敲诈勒索，黄永明拒绝了公安的无理要求，当地公安于是煽动有道想要逃避债务的借款人诬告陷害黄永明，指他涉及黑社会组织犯罪，公安随后将黄永明拘捕。黄妍的母亲之后亦被捕，而黄父仍然被羁押在医院，性命垂危，黄妍只能回国。回国后，黄妍自己和弟弟亦被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理由被找，黄妍随后获得释放，因为他有个正需要哺乳的孩子，所以才被准许取保候审。他还说，自己在事发几个月前生下孩子，因为父亲的案子，担心男友被官方报复，不敢登记结婚，孩子至今无法报户口。他还接受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自己回国之前就是个小粉红，相信政府、相信党那种，对于指责中共侵害人权、没有法制的声音他都不相信，觉得很多人都被香港和台湾现在的抗争现象所蒙蔽。回国后经历一系列变故才知道，原来被蒙蔽的是自己。他告诫留学生，千万不要听信中国政府的宣传回国。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彭定康指，中共在港恶行应受到惩罚。在港版国安法实施10日后，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接受媒体采访，表达他对香港的现状和未来的担忧。他表示，港版国安法违反了国际公约，中共在港恶行应该受到惩罚。中共人大在当地时间6月30号在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同一日习近平签署该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晚11点了解到该法案的内容。一个小时后，7月1号凌晨，该法案开始生效。外界普遍认为，港版国安法剥夺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对港人承诺的从香港主权交接时50年不变的香港高度自由，亦意味着一国两制的终结。彭定康7月11号接受 Japan Forward 网站的采访，列举了中共所作所为，表示国际社会无法容忍中共的恶行，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由和自治。彭定康说，香港有自己的反恐法案、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案。他问到， 如果这些法案还存在的话，香港街头的抗议上怎会有8000多人被捕呢？他认为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与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没有关系，此法表现的只是中共对国家安全的看法，即国家安全是将不支持政府的人关起来，而中共作为总管可以欺凌和威胁国际事务。此法案不仅从根本上破坏了香港的自由和自治，而且在香港生活的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公民都无法幸免。他说这些人原本由于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在香港繁荣发展，但是老实说中共强制实施的国安法破坏了这一切。他介绍说此法案还将破坏香港的经济，因为这个法案令国际社会无法再区分香港和中国大陆，美国政府因此而宣布撤销为香港提供的优惠权，很多其他国家亦会随后如法炮制，因为开放经济需要自由的信息流动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港版国安法威胁到这些所有的问题。彭定康列举说，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很多在香港的商人开始担心，他们现在和去中共大陆一样，随时都可能会由于中共实施的人质外交而被无辜被捕。例如中共与加拿大政府由于华为的孟晚舟案起冲突后，中共就扣押了两位加拿大公民。彭定康说，因此我知道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肯定会伤害香港的经济，而目前在香港的 60% 至 70% 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和中国大陆有关。我还知道很多日本人现在认为过去一直和香港做生意的人现在都会愿意搬到东京或新加坡工作，这个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这个对香港来讲是一个坏消息。彭定康介绍说，1997年香港主权交接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都希望中共能够兑现他的承诺，能够好像在向联合国提交的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的一样，将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和与之相关港民自由权利维持50年不变。中英联合声明中亦承诺说，港人将能够有权通过民主选举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认为在香港主权交接后的最初十多年，中共基本上兑现了他的承诺，但是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在国际上一直试图控制话语权，在国内一直在压制任何言论和异议，而在香港亦一次次背弃承诺。他说，无奈前中共一名官员声称，中共在香港强制实施港版国安法是对香港的第二次主权交接，但是这次不仅仅是交接，而是将香港交到了中共最邪恶的黑手里。他表示，他现在尤其关心的是如何保护香港的法治和港人的权利，以及香港境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因为这个是香港基本法中规定的，而中共的港版国安法违反了这个国际公约。国际社会应告知中共其邪恶是有后果的。彭定康列举了中共所作所为，并表示国际社会无法容忍中共的恶行。他说中共的恶行并非仅仅危害香港。他列举说，中共在中印边境杀害印度军人，中共在南中国海骚扰经过该海域的其他国家的船只。虽然海牙国际法庭已经宣布那部分海域为国际海域，中共多年来一直对台湾构成的威胁，中共由于澳大利亚政府有胆识敢要求独立调查中共病毒的来源，而对澳大利亚政府进行经济报复。英国驻华大使馆在6月底曾经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澄清中共散布的应对港态度的谎言。虽然英国大使馆做的澄清是非常冷静而有尺度的，但是中共却在数小时后撤下了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网站。彭定康认为，中共这些恶行都是在国际社会忙于应对 COVID-19 疫情下做的，而现在国际社会需要联手应对中共。彭定康说，中共在全球的恶行是国际社会无法容忍的，包括日本、澳洲、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欧洲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在当前 COVID-19 疫情下必须联手，这个不仅仅是为一场新冷战做准备， 而是抵制中共，并要让中共知道其恶行是有效果的。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丧》下七：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历史并不是任由共产邪灵肆意糟蹋的。中华民族是有机会摆脱共产邪灵的羁绊的。古老的文化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印记实在是难以磨灭。一旦气氛宽松，那种神圣就会发挥无可抗拒的作用。一、普世价值打破无神论禁区。气功热的兴起就是中国人神圣复苏的一个典型例子。睇似健身运动，却打破了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禁区和僵化的思维模式。人们对于生命的奥秘有了开放得多的态度。1989年六四之后亦没有中断在这个领域的追求。虽然气功热鱼龙混杂，但是向传统精神的回归引起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的共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功。法轮功明确提出了气功热背后的因素，点明气功就是修炼，揭开了人体、宇宙、另外空间和人与高层生命之间的奥秘，并揭示出一切物质中从微观到宏观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做人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灌输和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仍然没有完全泯灭人们心中那份久远的渴望。靠人传人心传心，几年间上亿人走入修炼真善忍的行列。真善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世界上哪个民族会排斥真善忍呢？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的红传不是靠一场运动强推。在真善忍的感召下，如此众多的普通民众自发做好人，这个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对社会道德回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非人人都练法轮功，但是当你的同事、家人或者你的领导、下属都练法轮功的时候，他们的言行是不是会对你的周围产生正面影响呢？他们不贪不愧，生活正派，为人正直，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这样的群体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入面必然有让道德回升的积极效果。二、中共邪教和江泽民相互利用，挑战普世价值。可悲的是，共产邪灵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在安排其毁灭人类的计划时，亦选择了一个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天大蠢事、恶事的家伙，那个就是江泽民。曾被历史学者公开举报两奸两假的江泽民，对真善忍怀恨在心。道德回升、社会稳定，对于当时当政的江泽民来讲，不是天赐良机吗？然而，江极度膨胀的权力欲、阴暗梅变的妒忌心和喜欢整人的小人心理，被邪灵看中并推上位。于是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的全面迫害。共产邪灵在长期运作中，在中国人身上填入了一层恐惧的物质， 唔甘心几十年嘅铺垫就咁化为乌有，佢要重新唤醒人们对政治运动嘅深度恐惧。因此迫害法轮功一上嚟就系举国上下嘅舆论大批判，动员所有人都起嚟表态揭批，大会世会，从政治局到居委会，从军委大院到小学生课堂、电视、报纸、广播，仲有过去冇嘅互联网，连续转咁造谣抹黑，一时间系铺天盖地、分天黑地，一幅文革再现嘅态势。中共要嘅就系呢个效果，要将人们逐渐淡忘嘅记忆重新唤起，要将几十年血雨腥风嘅记忆重新唤起，要将共产党杀人如麻、残酷无情嘅记忆重新唤起，要绑架人同佢一同企到真善忍普世价值嘅对立面上。响打压真善忍嘅过程中，中共使出嘅招数全都系假恶暴噶。相对于历史上其他嘅政治运动，呢一次涉及嘅人数之广前所未有，针对嘅又系最平和噶，冇任何政治诉求噶，有自己信仰嘅修炼人，有信仰嘅人系最坚韧噶，而且系响中共开启咗国门，期望招商引资，处于国际社会聚光灯下嘅时候，咁样打压呢个群体将系非常困难嘅一件事情。中共要打压，就是使出几十年来积累的整人经验和力度都仲不够。可以想象中共是动用了怎样样的造谣抹黑、煽动仇恨的手段，动用了怎样样的人力和财力，动用了怎样样的呃促行径来欺骗国人和国际社会。西方财团对大陆的投资输血都成了中共用来打压的本钱。目前世人仲无法估量中共呢场迫害世人良知嘅罪恶运动同人类造成咗点样样嘅巨大损失。若果将来某一日有人出嚟揭发江泽民曾经利用军警将500名法轮功修炼者集体投入某钢厂降水沸腾嘅炼钢炉，睇住呢啲只想修心向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嘅好人走向道德升华的神的路上的真正好人，被降水活活烧死，500个鲜活的人被上千度的降水灼伤每一寸肌肤和身体，直至从人间蒸发。真是这样的话，大家会惊讶吗？当然亦不用惊讶，干扰之邪之恶就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能够让选择利用他的邪魔都震惊。其毒胜于蛇蝎，庆南山之竹难述其滔天罪恶之万一。以江泽民邪恶至极的本性做出这种事行暴虐、人神共愤的事，只有人想象不出，而没有他做不到的。过去近20年来，惨烈的迫害使人们不敢接近法轮功并认同真善忍，放言欺骗使世人将真善忍视为洪水猛兽一般，被之唯恐不及。你着上印有真善忍三个大字的 T 恤到天安门广场漫步，等待你的是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呼啸而至的警车。在互联网上搜索真善忍，出来的都是大批判。真善忍成了网络上被中共封锁最严重的几个词之一。因网络过滤使人无法在正常生活中使用真善忍三个字，因为迷信、愚昧、搞政治等党文化标签而使人不敢思考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普世价值的作用就是指导人的行为，当人们因为害怕或者因为词语封锁或者因党文化标签而不能够在正常的交流和思考中触及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时候，实际上亦就是将自己与普世价值隔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三、用欲望代替普世价值。在共产党企图妖魔化和迫害普世价值真善忍的同时，共产邪灵这个假神亦不被中国人信仰了。于是邪灵马不停蹄地用欲望来填补信仰真空。江泽民鼓吹的门星发大财就是共产邪教头目的自白， 在人类历史上，将欲望当成国家信仰，当成国教灌输给百姓，中共是第一个。有人形象地说，中国大陆的空气入面除了阴霾，全部是欲望。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抢钱的时代，放纵情欲的时代，腐败透顶的时代。当人们的心灵都被中共用欲望来占领，边度还有真善忍的位置呢？当人与神的联系被切断，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哪里呢？人们心中都有与生俱来的向善之念，这个是神造人时埋下的珍贵种子。在人世辗转中，有人的种子或因个人贪污之尘太厚，或因败坏的文化隔绝太深，当神回来救人的时候，神的慈悲甘露再亦不能够触及到那一颗珍贵的种子，使之发芽成长。一个人对救人的真理听而不闻，听而不明，听而拒绝接受，他就无法得到救度。神同人留下的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时时清洗人心中那颗向善的种子，等待神的最后回归。邪灵破坏神传文化，让人远离真善忍普世价值，就是要让那颗珍贵的种子永远与真理隔绝，同时败坏人心，使那颗种子腐烂霉变，永远丧失生机。四，共产邪灵对正信的迫害注定失败。在历史上，中共要打倒哪一个，不出三日就打倒了。但是这一次对真善忍的迫害，中共注定失败。法轮功修炼者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反迫害的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修生养性，没错。成千上万被真善忍重新洗净并升华了道德境界的修炼者，就是走向神路上的人。这个是江泽民和中共从来理解不到的，亦是为什么法轮功修炼人无论如何亦打不到的原因。其实这个亦是神的安排，为今日的世人留下一个见证，让人们看到人只要凭着对神的坚贞信仰，就可以使睇似猖獗的魔鬼都无法情其阴谋。结语：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亲自在中国奠定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高山仰止，星汉灿烂不足比其美，高山雪莲不足放其杰，长天浩宇不足与其大，瀚海汪洋不足与其深。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系统、语言文字、修炼文化、王者之道、人伦典范、艺术审美等等，都是在造就人能够听懂神传的法的能力。人具有神传文化的理解力，就能够得到天上地下的信息，宇宙万象包含其中，是非善恶蕴含在内，人就能读懂天象，明白宇宙天理、天道之标准要求。这个使人类社会的道德维系在一定水平，不至于过快下滑，同时亦在最后的乱世之中，让有善念者常有参照，以慧眼明辨正邪，不失掉得救机缘。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他散上神位后，对传统文化横加摧残荼毒，几十年间旷世奇珍扫地而尽。中共邪党利用文化沦丧后造成的信仰真空、道德沦落、价值混乱，亦利用在近百年屠杀各人、破坏文化的过程中积累的邪恶经验，对信仰普世价值真善忍的修炼人悍然发动迫害。但是邪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神不会容忍邪灵肆无忌惮地破坏神传的文化，迫害神的子民和走向神路上的修炼人。茫茫宇宙中，任何生命都无法逃出神的掌握，神在关注着这一切。中共邪党和光魔头的所作所为，令天地和众神震怒，法网在收。在这个过程中，可贵的中国人，你们的一思一念都无比重要。
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在你身边。